党史百年，天天读。5月3日，重要论述。1932年5月3日，毛泽东在漳州复电中共苏区中央局，电报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并陈述了2点理由。一，三次反围剿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越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绝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三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二，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绝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是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在现实敌我形势和我军给养条件下，军必须跳出敌人的原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绝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原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我西路军今后应采取完全主动的动作，用各种方法调动敌人，集中兵力打他弱点，各个消灭敌人，达到全局胜利。东路军今后的任务是要坚决地打击越敌。1949年5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华东局及有关负责人电，提出入城部队必须遵守城市纪律。电报指出，军队在城市中看戏、看电影、洗澡、坐电车、坐公共汽车等事，必须和各界人民同样买票，不许特殊，以及未得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劳等，要有明确规定。如果没有规定，你们应速规定，通令各军一体遵行，不许再有违犯。电报还要求，各军不得对外交问题随意处理。16日，中共中央为此专门发布指示，做出了12项规定。1990年5月3日，江泽民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指出，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爱国主义和人民民主及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也是统一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需要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种教育要从少年儿童抓起，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都要认真学习和了解祖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他谈到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指出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继承者和传播者，作为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作为美好精神产品的重要创作者，作为工人阶级队伍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能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也是衡量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要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并逐步完善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政策和制度。这篇讲话以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为题，收入《江泽民文选》第一卷。2017年5月3日，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他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法治建设将承载更多使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既要着眼长远，打好基础，建好制度，又要立足当前，突出重点，扎实工作。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都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法治人才培养上不去，法治领域不能人才辈出，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做好。他强调，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高校作为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要充分利用学科齐全、人才密集的优势，加强法治及其相关领域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对复杂现实进行深入分析，做出科学总结，提炼规律性认识，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理论支撑。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法学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法学知识水平，而且要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党史回眸。1926年5月3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9月11日结业。这届农讲所由毛泽东任所长，高于涵任政治训练主任，萧楚女任教务主任，招收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00余名学员，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1988年5月3日，国务院作出关于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鼓励科研机构切实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科研机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2017年5月3日，世界首台单光子量子计算机在中国诞生。